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前的1975年6月6日，刚从台湾大学生物研究所毕业的学生杨璇，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了一场现代民谣演唱会。杨璇把诗人余光中的一些现代诗歌作品谱成了曲，在这场演唱会上首次演唱了这些作品，由此现代民谣这个概念首次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可以说那个晚上，杨璇用自己的歌声打开了台湾民歌的新篇章。于是1975年6月6日被看作是台湾民歌的起点，而在两个月前的2025年6月6日正是台湾民歌诞生50周年的纪念日。
每天一早便开车加入上班族，常常蜿蜒的车队，一样的风景，一样的拥挤，一样的忙碌，一样的寂寞，不停的工作，不停地计划，心里希望、欲望、健忘和淡忘，数着岁月，数着白发，数着青春，岁月的流逝，盼望着有一天我能离去。
我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对于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来说啊，可能听起来会感觉非常的亲切。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岁月》，它的演唱者名叫杨璇。杨璇这个名字呢，可能不仅是对于中国大陆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听起来是非常的陌生，可能甚至对于台湾的现在当代年轻人来说啊，都会感觉有那么一点陌生了哈。然而呢，在50年前，台湾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而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杨璇，他头上直到今天为止依然还顶着一个耀眼的称号，那就是台湾现代民歌之父。即使时至今日，他只要一站上舞台，一开口，一弹弦，就能够立刻把人拉回到1975年那个朴素的年代。而他的声线呢，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岁月的洗礼，直到今天依然还是那样的独树一帜。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非常荣幸地把我们这一位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璇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杨老师。
听众大家好，
其实说到1975年啊，当时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演唱会，那是一个代表性的一场演唱会，就是在1975年的6月6号，在台北的中山堂举办的那一场叫做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这个演出啊，那曾经被称为是一场打响革命第一枪的演出，说因为那个演唱会呢是打出了中国现代民歌的名号，而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呢，他们就觉得说，哎，从此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民歌可以唱了。那么杨老师，你们在办这场演唱会之前，当时那些台湾年轻人他们在唱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们那个时代哦，好像就是差不多是越战刚打完还是怎么样，那分两级，一个就是说唱就是国语流行歌曲，那就比较我们那个时候所谓的明明之间讲的就是只脱不了爱情这两个字，
嗯，
那个爱情的描述又很露骨，又很就是我们不太重听，
嗯，
那虽然有些旋律还可以，但是很多都是承受从日本东洋来的或者某几类型的歌曲，所以我们很多我们知识分子都不太喜欢，
嗯，
但另外一集就是说听西洋音乐，唱西洋歌曲，那么演唱会都是请那些热门音乐乐队来伴奏来演唱，所以就觉得我们有点空虚，觉得好像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那么长远的这个历史，这个诗的文化都没有被把诗跟歌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在1974年的时候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在台大念这个文化系的这个方面的，那就后来有兴趣参加这个歌曲研习创作。那在1974年的时候，我写了余光中的第一首歌叫《乡愁诗韵》，在吴德夫的这个演唱会个人演唱会把它发表，那么就是反应还不错，所以我们有信心把他的其他的八首歌，白玉苦瓜里面诗集的八首歌再做完，然后在1975年我们就做了这个演唱会。前半场我们还是有英文的创作，个人创作，那时候我有请了不同的人来参加，像胡德夫啦、赖声川，那我还有我自己的英文创作。
嗯，
下半场完全就是说是这八首歌的中文创作。那我们在乐器方面也采用了中西合并的方式，有提琴、弦乐、打击乐器，还有这个我们说还有南湖、吉他这一类的乐器，
各种各样的乐器，中西合璧的，
对，一个演唱会的性质。
嗯，
那我们就在中山堂的时候举办这场演唱会。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有了自己的歌可以唱，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啊，杨璇老师和他的那群朋友对于台湾现代流行乐团的这个贡献，时至今日依然都是评价颇高的一个原因。
树树竹影，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是有着台湾现代民歌之父美誉的音乐人杨璇老师。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流行乐坛是曲风很多样的，比如说有 R&B 啊、 Hip Hop、 中国风啊、电音啊等等等等，但是在你们进行音乐创作那个年代，其实并没有现代流行音乐这样的例子在前面，那你们是从什么样的地方来汲取自己的创作灵感？
其实我们的音乐背景是很多方面的，像我们自己有自己中国国乐啦，还有传统的这种以前的那种像胡志摩那种黄有利啊、黄志那类歌曲的背景、加上我们接受一些西方现代音乐的洗礼，那些民谣音乐的洗礼，那时候正好我们都台湾很多翻版唱片大家都可以听，乐电台的放也间接受到影响，加上我从小也受到一些比如教会音乐的一些合唱团的影响，所以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在我的歌曲都可以找到这些痕迹，还有艺术歌曲的这些痕迹在里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这些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呈放出来，所以大家有些人听觉得哦，诗可以，诗歌可以这么写，所以那么很多，而且我本身不是专业的，所以很多人想哎，杨璇可以我也可以，很多年轻人就前仆后继，就加上唱片公司做一些选拔会啦、演唱会啦，像辛格啦，像这个海山，就把这个运动做起来了。那时候慢慢我就已经出国留学去离开这个地方，
是我们说是我们叫民谣，台湾叫民歌，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像刚才您讲的嘛，就是普通人也都可以写而且也都可以唱的歌，对不对？
对，就是说可以用自己的心情，不管是比较深色的文学的背景或者很简单的一些歌词来表现他自己的，用比较优美的旋律来 可以从一把弹吉他来弹唱，也可以用很丰富的乐队去伴奏。
嗯，然后他也可以是甚至连五线谱都不认识，他也可以去唱。那有些人也可以是有很深厚的这个音乐功底，他也同样可以去唱。对，
很多人做民歌，他们不都是用简谱去写？
是。
那像我自己也用简谱，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正式，我就把它用五线谱把它抄起来。
嗯。
那时候我们比较辛苦，我们还要做配乐啊。做这些乐器的伴奏，所以比较
全部都一手包办起来，
那叫一脚踢的时代，连演唱会很多活动都得指挥，都得自己来，那时候很辛苦，所以我做了两次，1977年再做一次，我觉得太累了，不做了。
呕心沥血的感觉，
精疲力竭。
是。
一双鞋能踢几条街，一双脚。一口气咽得下几座城，一辈子装几次红灯，
您的第一首歌其实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改编自诗人余光中的诗词
《岁月》，是我自己写的。
嗯，刚才我们听到《岁月》是您自己写的词跟曲，
这是我自己写的。但民歌三十多，他们作为片头曲，把一些人的照片放进去，那是也是我在大概是十几年前写的，就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感觉写出来。
嗯，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歌曲其实都是余光中的诗词改编的。
对，我起因为八首歌，后来在做一个他的诗词比较容易入歌，所以我就对他的歌特别有印象有兴趣，所以写的不少他写的诗。
嗯，
当然也有其他像罗门、罗青，最近的雅璇啊，这个洛夫我都写过。
嗯，那您有没有算过哈，至今为止您自己创作的，包括您写曲的和那个又写词又写曲的，大概一共有多少首歌曲？
大概三四十首吧。
那其中您最喜欢哪一首呢？
有蛮多的喜欢，我觉得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感觉。
嗯，
比如说以前那个时候余老师那个时候的那些民歌，后来中间到我自己也开始创作一些歌曲，那么就是十几年。最近我又开始选择一些不同的诗词来写，比较沉重的，像罗门的《归程》啦，那个雅璇的这个《帝城吟》，就是比较沉重的那种歌词。那我就有兴趣把它用很多人声乐器的打击方式来呈现的这种感觉，
编曲方面就会有一些不同，
对，会比较丰富，对。
嗯，那是不是跟您的个人经历啊、阅历啊这些感觉
也
有
一点
关
系？就是年纪大了，现在回归那个他那种诗的感觉，觉得蛮有些时候对心里有一种共鸣，是这样。
嗯，对，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都会有一些变化。那同样，当初您是抱着说要创作华人底的歌这样想法去走上创作之路的。那现在，当您在作为现在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您再回过头去看您曾经的这些创作的作品，那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跟想法吗？
我觉得有些歌是比较时代性的，像《乡愁四韵》，那时候因为台湾。中国隔绝，所以比较有那个味道感觉。那现在我们在唱《乡愁四韵》，那个感觉就变成一种是回味性那个时代的感觉。其实因为现在两岸现在够那么发达来往，所以就会有一些不同时代的感觉。但是有一些事实是就是比较亘古的，比较那种感情是比较一直存在的。所以像民歌手啦、江湖上啦，然后说像我以前写的，像不管是岁月也好，或闹区走过，这些感觉我们都一直可以感受到的，但就是这曲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嗯，
因为那身处在不同的音乐的环境的背景会有一些变化的。
嗯，对，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民歌手哈，这也是我听了杨璇老师作品之后我非常喜欢，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听上去非常轻快，很舒服的一种感觉，一起来听听。
我是一个你的小 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是有着台湾现代民歌之父美誉的音乐人杨璇老师。那据我了解啊，在你们当时在创作音乐的那个年代，除了在创作上面有许多的困难之外，听说台湾还有很严格的审查制度，是不是？
对，很多歌曲都要，不管你要上收音机播放就得去审查。
嗯，
那时候很多这种就是很好的歌词就被跟，因为跟对岸有一些关系，或者太、太低迷或者怎么，就是不够健康，那这就散下来。
嗯，
像我这个，我以前有写一个《异乡重逢》，他就不行，不知道，因为异乡不知道对他们是有一种什么味道。后来把它改成重逢，又过了。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事情，很多人就在讥笑说这个审查认为是很多不合理的现象。
这个审查制度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们现在都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太严格的制度了，就尤其是对于唱歌来说，那我真的难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台湾会有这样的很严格的把关。
我想在两岸都是，那是对岸那是更严格，
那个时候也很严格。
那台湾已经开始慢慢开放，那后来这个制度当然就没有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现在已经随便你要讲什么，骂政府做事骂个人都随你便。
但是很多那种就是说唱歌手他们都已经比较大胆了。
对，
在你们的这个音乐革命之后几年，其实也陆续的诞生出了很多位非常著名的音乐人，比如像是罗大佑啊、李宗盛啊等等的哈。其实从他们的创作跟歌声当中，我们也都多多少少可以听出来一些就是您的影子。那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被音乐影响的时代，那我们就只能做一个参考点。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个音乐的演绎方式，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参照我们的，我觉得绝对不能这么说。
但是他肯定会受你们的影响，就是把他们这个情怀给带起来。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范例啊，我想大家都在那个生活的同一个时代里面，那对音乐的各种背景、各种支持的生活的态度，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对，
把它表现出来，难免会有一些雷同之处。
嗯。 您作为台湾民歌树立的这个形象，比如说抱着一把吉他，然后坐在那边干干净净、简简单单这样的唱歌的方式，其实这种风格也除了台湾之外，也影响到了大陆的一些，比如说80年代的一批歌手，像是我们小时候非常熟悉的，像是程方圆啊、程琳啊等等，他们也都是大陆最早一批去唱民谣的歌手。那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形象，给我们印象非常深的也是程方圆，他就是抱着一把吉他坐在那边唱，非常的走心的一种演绎方式，而且是纯粹的演唱。那我们现在常常说一个词，就是初心这个词。您在当年萌生做音乐的这个初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您在当时创作的这个背后的意义会影响到这么深远呢？
我们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件觉得有比较有意义跟有兴趣的事情，其实没有讲的那么多。那么因为我们拍演唱会只是一个开端，那么后来意思就是因为有黄俊泉文教基金会的支持，把这个两次的演唱会都做成唱片，因为这样子才经有机会在电台啦、甚至电视台去播放，那间接的把它这个扩大了影响度，是这样。
那个时候做唱片是不是也不太容易？
对，那时候唱片我们是第一个用版税制的，因为游戏歌曲很多歌曲都被卖断，听说以前音乐大师李泰祥很多歌就几千块就卖断了，
很便宜就卖，
对，很可惜他们那我们这是因为以书的方式，他们当时出品的是一个书评书目，就以这个第一次提出这个版税的观念，比如说作词者可以拿多少版税，作曲者演唱我们可以拿多少，那么演唱的人我们也给他一些酬劳，这种方式就是你出多少就拿多少，这个虽然数量不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那后来我想也有一些唱片公司在遵循这个制度，是这样。
您的意思就是说到现在您还有继续收这个版税吗？
他这个我这个两张唱片前后转手了至少4个唱片公司，
真的
最后变这个滚石唱片收集去，那还是有这个方式来，有时候出版多少还会给我版税。
所以您看就是这个版税的概念哈，其实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非常前卫的一个概念，但是它的科学之处就是一直沿用到现在，确实是对于音乐人来说，对于创作人来说，
对，这是应该是这样，因为著作人有著作权，
对，
那么你使用的话有必要付一些使用费，现在听说电台播放音乐都得要付、
都要付费，对，是的，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概念哈。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是有着台湾现代民歌之父美誉的音乐人杨璇老师。1987年台湾全面开放赴大陆探亲政策之后，当时台湾的电视台啊，差不多是天天都在播放由余光中作词、由张继龙和杨璇所演唱的歌曲《乡愁》，歌声动听，不知道赚取了多少人的眼泪啊，即使现在听起来依然令人感伤不已。
相识
在校园民歌即将横扫全台湾的时候，杨璇却选择急流勇退，赴美深造，淡出了歌坛。之后他用4年时间攻读旧金山针灸大学东方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执照营养专家资格。他在北加州创办了宝生健康食品公司，担任总裁，并专门从事营养保健品和中医药制造和研发的工作，并且致力于肿瘤替代疗法研究。他的太太还在旧金山湾区开设了一家台湾特色奶茶店。在这次访谈结束之后，杨璇老师还特别热情地邀请我有空去他家的奶茶店坐一坐，品尝一番。在过去的20年中，在发行完专辑《西出阳关》之后，杨璇不再把音乐创作当成生命中最大的目标，而是闲暇有感时的一种抒发的渠道。2002年、2004年和2005年，在台北的民歌演唱会上，我们也都见到了杨璇登台的身影。到了2007年，他还在中国北京开了一场名为《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璇北京首唱会》。对于台湾校园民歌的爱好者来说，能够在北京看到杨璇的现场演唱，那可真的是难得一遇的。时隔30多年，杨璇再一次演唱了谱自余光中诗作的《乡愁四韵》。这一份乡愁跨越了多少岁月与土地，终于是在初秋的北京吟唱出了一段令人怀念的岁月感动。2008年9月26号，为余光中祝寿的《诗与歌的回旋曲》庆祝诗人余光中80大寿民歌演唱会中，杨璇与民歌时期的诸位大将，包括李健富、包美胜、苏来等人都出场献唱，向民歌运动的启蒙与催生者致敬。2017年，一直在美国加州低调生活多年的杨璇老师又再度出现在了公众视野里，拿起了吉他唱起了歌。而这一次呢，他是为了帮助特殊儿童的慈善事业而上台发声的。
我就是现场有一首就是唱雅璇的这个低沉音比较新的，那我就说顺便我就说用 清唱的这个吉他的弹唱方式，把几首歌混在一起，就
是
一
串烧的形式。
对，那么时间怕占太多嘛，那就介绍我们当初民歌是怎么开始，就是一把吉他就可以上去的这种清纯的感觉给大家呈现，然后再唱那首比较有合唱跟乐器伴奏的歌曲。
嗯，听上去很有情怀的一场演唱会。杨璇出过的唱片并不多，但他仅有的两张专辑却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力，刺激了无数年轻人背起吉他写歌唱歌，改变了一代歌坛的气象。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被誉为台湾现代民歌之父，确实实至名归。
阳光下深中离开满了花，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进，请你细听，颤抖的也是我等待的热情。当你终于无视
民歌的浪潮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1980年代初期逐渐趋于平静，期间有三条主要的发展路线。首先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由杨璇所引领的中国现代民歌路线，创作以现代诗歌为基础，并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例如杨璇改编自余光中诗作的《乡愁四韵》《回旋曲》等等。虽然后来罗大佑在作品《知乎者也》中也讽刺过民歌，但是他的作品其实也是受到了民歌的深刻影响，甚至罗大佑也改编了《乡愁四韵》。民歌浪潮的第二条发展路线是李双泽与胡德夫所代表的淡江夏潮路线。李双泽的创作作品具有鲜明的草根气息，注重为普通的劳动人民发声，而胡德夫则是深入挖掘了台湾原住民的歌曲文化。不过很可惜，李双泽在1977年因为救人溺水而不幸离世，令这一民歌路线的进一步发展戛然而止。最后则是校园民歌路线，这一路线的歌曲旋律清新，节奏欢快， 歌词简洁真实，反映了纯真与光明的价值观。像我们所熟悉的经典之作《橄榄树》《乡间小路》《外婆的澎湖湾》等等歌曲，都已经成为了许多华人年轻时的共同回忆，也是民歌的一大代表。没有民歌运动的推动，就没有后来的台湾流行音乐的崛起。在民歌运动之后，许多歌手都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选择了留学或是转行做其他职业，但是他们留下的作品和影响却一直延续至今。像李宗盛、蔡琴、齐豫、潘越云等等，当年都曾经是民歌手。而创办了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的段氏兄弟与吴楚楚，也都曾在民歌的风潮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与此同时，音乐人李泰祥、梁鸿志、马兆俊、李寿全等等，这一大批幕后音乐人也都是那个时期的重要推手。2025年2月14日至16日，民歌五十演唱会在台北小巨蛋成功举办，连续三场热烈上演。然而岁月不饶人，随着民歌时代的逐渐远去和民歌音乐人的离世，曾经属于民歌的那个时代也在渐渐的逝去。2004年10月30日，创作了《恰似你的温柔》等歌曲的音乐人梁鸿志去世。2007年2月23日，创作出《木棉道》《微风往事》《散场电影》《风中早晨》等民歌时期重要作品的创作人马兆俊离世。2008年11月24日，曾经演唱《金山古道》等歌曲的民歌手黄大成去世。2011年3月16日，民歌时期的重要创作者、编曲者陈志远离世。2015年5月，台湾第一对女子二重唱组合成员之一，曾经创作并演唱了校园民歌代表作品《如果》的歌手施碧梧去世。2013年2月3日，把《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的音乐人潘安邦去世。2014年1月2日，创作出《橄榄树》《欢颜》等经典歌曲的音乐家李泰祥去世。唱民歌和听民歌的人都已经老了，当年曾经的民歌手们现如今也都陆续步入了60、70岁的年纪。尽管那个充满青春与希望的70、80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依旧怀念那些歌声，那些旋律有着永恒而感人的魅力。我们期待着他们能在之后的一段又一段青春中重新复活，焕发新的生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